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搭于伊弗所，士们呐，别加莫、推亚推拉、撒迪、菲拉贴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就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昨天我们给大家看啊，这个读启示录的目的啊，其中主要是分享这三点啊。第一个呢，我们是看在启示录当中我们怎么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啊。那今天我们读的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啊，这里面其中很多的话啊，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尤其是这个约翰在回头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这个形象跟我们在地上这个福音书里面所描写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啊，有点像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三个门徒看到的那个形象啊，是发光的，是荣耀的啊，是复活以后耶稣基督的形象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里面很多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啊，帮助我们认识不光是耶稣基督的慈爱、怜悯、宽恕的一面，还有他荣耀、威严啊，这个公义的一面啊。另外我们读启示录第二个理由呢，是预备我们自己来见主啊。主说那日子快到了啊，这些事情都是必要快成的事，那这些事情快到了，我们随时可能见主。那今天这个使徒约翰直接面对面见主了，那面对面见主，他为什么会扑倒像死了一样？这说明什么？你看，这个约翰是跟主蛮亲近的一个门徒啊，在最后晚餐上哈，他最靠近主耶稣基督啊，跟耶稣基督讲上话哈，这个靠在他的怀中很亲近的一个门徒。但是当他看到这个荣耀中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竟然是扑倒在地哈。那如果这样的门徒都是跟主耶稣这么亲近的人，见到复活的荣耀中的主都是这样的反应，那我们呢？我们如果面对面见主，我们预备好了吗？怎样去迎接这位主呢？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也要思考的问题哈。第三个我们读启示录的原因，就是主自己应许的哈。如果我们读了听了启示录上的话，而且照着去遵行，都是有福的啊。所以这个是 很直接的一个应许哈。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读了这一段，哪些的话是我们要遵循的？哪些的话是我们今天要放在心里哈，要活出来的啊？所以每读一段呢，我们就围绕这三个问题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三个问题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和讨论。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啊，读了这一段以后，这一段是如何描述主耶稣基督的呢？那读过这一段经文之后，我对主耶稣基督有哪些更新的、更深的一些的认识呢？啊，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当如何预备见主的面？第三个就是哪一句话是我今天要去遵循的？啊，我们今天调整一下哈。我们第一组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我当如何预备见主的面啊？第二组是快乐组啊，来看第三个问题啊，哪一句话是今天我要遵循的啊？那第三组是喜乐组，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一段里啊，哪些描述了主耶稣基督啊？对耶稣基督，我有哪些更深的认识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都进入到小组啊，我们现在每一次是分成三个小组啊。
我们第三组苏姐妹首先发言，她说这个使徒约翰一看见这些异象，看见就扑倒在地，在主耶稣脚前像死了一样。那耶稣就右手按着她说不要怕，她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第八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后来到启示录要结尾的时候，二十二章十三节就把第八节跟十七节联合在一起了，讲到主耶稣就是那位神，这是我们认识的，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而且十八节讲到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复活了，升天了，而且永永远远的活着，而且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换言之，他胜过死亡，他掌管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信他的人就不必怕，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那在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我们谈到很多那些形象的描述啊，有些不太容易懂，那有些容易懂。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很明显讲到耶稣的君王身份，讲到耶稣的大祭司的身份。胸间束着金带，我们就想到说在以前的出埃及记是腰间带着金带，为什么主要是胸间带着金带呢？这个我们琢磨了很久。其实胸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器官就是心，心脏。换言之，主耶稣的心是在教会身上。因为这边讲了七个金灯台跟人子的关系。头发皆白如羊，白羊毛如雪，讲到他的圣洁，讲他的荣耀。特别是眼目如火焰，讲到主耶稣可以洞察人的肺腑心肠，脚好像如中锻炼光明的铜，哎呀，这个就不太好解释，因为我们都晓得铜一般在圣经是讲的审判，那这边的铜，我们的结论就是说，铜是经过矿石锻炼出来的，是很洁白的，是很纯的，这特别讲到主耶稣他那个纯洁，它的光明。那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原文是说像瀑布的声音一样，非常大声啊。特别是他的右手拿着七个心。那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讲了，那个七个心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英文是用 angel， 但是我们读第二章、第三章是用教会里面的你这个字来形容，而且是单数。那可能就是指一些教会负责事工属灵教导的一个团体，一个团队。如果有错误，你们大家可以指正啊。 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哎呀，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讲到主耶稣口中出来的话很严厉的，而且很圣洁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哎，刚刚牧师有提到，就像在变化山上那三个使徒看见耶稣的形象，就是像烈日放光一样，非常的荣耀。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胸间的金带啊，在旧约里面有一类的人是胸间带着金带啊，金带上面挂着一个胸牌啊，那就是大祭司啊，所以这应该是代表他这个祭司的那个身份啊。那他脚是锻炼的光明的铜，就知道这个想起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嘛啊，因为人的脚很容易脏啊，但是主耶稣基督从头到脚都是完全圣洁的啊，所以这是代表他的那个一点的污秽都不沾染啊，那样一种的纯净，是经过火锻炼的啊，把一切的杂质都烧掉了啊，很好啊，这个形象是值得我们一点一点的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思考啊。那这两天我们在我们小组里啊，大家也提到，就是说，哎，在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啊，跟启示录里面看到的不一样了啊。所以刚才那分享没有分享完，就是在整本圣经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啊，某一段的经文是从某一个侧面把耶稣基督的形象给我们表现出来啊，所以一定要把全本的圣经放在一起，从创世纪到新约福音书一直到启示录，把它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完整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这个读启示录很重要的目的啊，不要把这些形象觉得说他们是互相是冲突的，没有冲突啊，是一个完整的图画的不同的角度去看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在复活的荣耀那个圣洁的光当中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啊，这是耶稣基督那个公义的彰显，荣耀的彰显啊，威严的一种的形象啊，真的是增加我们对神的一种的敬畏。哎，这就是使徒约翰啊，一见到这个主第一个反应啊，在第十七节啊，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啊，这是我们第二组第一组在分享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第一个方面啊，我们一共想到三个方面啊，怎么预备我们建筑，第一个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罪，认识到上帝的圣洁啊，任何一个人像使徒约翰他见到主的时候他都扑倒啊，那王弟兄有提到那个保罗也是啊，当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个耶稣的大光一显现，保罗怎么保罗一下就扑倒了，像死不像死的一样，他眼睛就瞎了，眼睛就看不见了啊，常常听到有这个慕道友说，哎，你说有神有神，你给我看一下，不得了啊，如果神真的让他看见，他马上就 disappear 就 vanish 了，神没有让还没有信主的人直接看到神，是神的怜悯呢，你这个时候不能看神的，你一旦面对面见到这个大光，你看已经得救的人呢，已经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保罗是眼睛就瞎了啊，得救的这个使徒约翰就像死一样扑倒在地哈，因为人的那个罪被显出来了，被光照出来了，人是不能在圣洁的神面前，如果这个罪没有被对付清楚哈啊，是不能见神的，见神你就灭亡了。大家还记得那个先知以赛亚，他已经做了先知了，但是在做先知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神荣耀的宝座，天使啊，六个翅膀的那个撒拉弗在那边飞翔边称颂神，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那个先知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祸哉，我要灭亡了，看到没有啊？当人的罪在神的荣光当中被显出来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是糟糕，我有祸了，我要死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当我们预备建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警醒啊，我们对付自己的罪啊。昨天读的第五节啊，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他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支取这个恩典。在预备建筑的时候啊，要警醒自己，我们在地上随时随刻都会沾染 脚上的灰尘啊，世上的罪恶，我们随时要警醒自己，我们还有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啊，常常在神的面前求耶稣的宝血啊，不断的洗净我们，不断的赦免我们啊，这样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坦然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在预备见主的时候要对付自己的罪。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因为接下来十七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啊，所以感谢主哦，这看到耶稣的怜悯呢、哦、你看他本来是可以审判我们的，就像对那个犯奸淫的妇女一样，为什么这些人都走了啊？妇人说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啊，都走了啊，唯有一个可以定他罪的人却不定他的罪啊，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啊，这是我们主的怜悯了。今天他不光是说他不定我们的罪，而且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啊，他已经定了十字架，他曾经死过而且活了呀，如今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位神啊，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所以他见到约翰的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啊。我们见到神的时候，神也会对我们讲这句话啊，不要惧怕，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罪的刑罚。我们凭着信心啊，把我们的罪投在耶稣的身上，求他来赦免洁净啊，我们就不用再惧怕啊。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预备见主的时候，我们预备的心态啊。第三个，黄师母也提到第九节啊，这个爱丽丝姊妹也提到啊，这个第九节讲到我们在等候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要持守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啊。约翰第一次提到是在第二节啊，他就提到为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用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啊，这是约翰一直在做的啊。他为了做这件事情被抓被关被投到那个拔摩海岛上做苦力做囚犯啊，那即使是这样呢，他也是哈、啊、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啊被关过的。然后他提到说我们做弟兄的做神家里人的哈、啊、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跟着耶稣基督为他的名做见证的时候预备好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平顺的，但有的时候真的是会遇到逼迫患难的。那当我们在这件事情持守去做坚持着去做的时候啊，这是我们在预备见主的时候当做的事情啊。所以在预备见主的时候，我们思想到神的圣洁，也思想神的怜悯，同时思想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为耶稣的名为神的道来持续的去做见证。好，我们听听第三组的分享啊，应该是第二组啊，快乐组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哪些的话啊，今天我们要去遵行的，因着我们遵行神的话而蒙福的啊，请第二组来分享。
我大概一下简述一下我们我们小组的共识是，听弟兄看到了这个转向啊，第十二节转回转回转啊，所以在我们小组九恩姐妹也提到了这个第十十一跟十九，最后是十九啊，特别是注意到听见看见还有知道的事，知道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都要写出来啊，就是所以我们的小组共识是，我们在昨天读的第三节，我们第一个要回转，第二个听见，要看见又遵守啊，又看见要遵守，这样子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了。那有福的人，命弟兄提到有七次，在启示录里面有七次啊，心智力行的人就有福了。那在第一章的第三节是第一次讲到啊，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六次。那请命弟兄，因为命弟兄还没有讲完这个时代论。
我就是分享一下关于时代论，因为不是叫我们看这个圣经简报站嘛， 圣经简报章里面这讲到这个时代论。OK， 在圣经简报章里面讲到时代论哈，这是讲到七个教会里面是代表，这是代表这七个不同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论是讲的很多的，很多牧师很多都是这样讲。我只是讲到我是分享一下老底嘉教会里面，老底嘉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主要的就是他们不冷不热，所以但是这个不冷不热可是指的有些是生活比较富裕 的地方 的弟兄的地方、啊、尤其是美国、啊、很多人说现在美国就是像老底嘉教会、啊、但是如果你看看在二十世纪、啊、你看在哪，在北朝鲜我中国里面，在共产主义里面那些弟兄姐妹受的逼迫，在印度就是受到印度叫、逼迫的弟兄姐妹，在中东和北非那些在维教国家受逼迫的教会，还有在非洲那些被重返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很热心的。所以这些弟兄姐妹呢是哪个教会呢？是哪个时代呢？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不要让我觉得不要让这个时代论，时代论有它的好处，就让我们知道是怎么样去警醒，但是也不要让这个时代论里面所讲的亏犯了我们与神之间直接 的交流。
好，谢谢梅弟兄提出这个问题哈，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一直会遇到的啊，一段的经文呢会有不同的解释哈，刚才梅弟兄有提出其中的一种的解释，就是说后面我们第二章第三章读到那七个教会到底怎么解释这七个教会哈。那刚才梅弟兄提到那种解释的方法，就是他把这七个教会代表七个不同的时期啊，按照时间的顺序从第一世纪一直排到我们当今这个时期哈，他就按照这个顺序哈，这个以弗所四美拿哈一个一个排下来，那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哈。那刚才梅弟兄讲得很好，其实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这七种不同类型的教会，所以他这七个教会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这种好像很rigid 啊，这个很死板的哈，就代表每个时期的情况，不是的。每个教会，因为他里讲嘛，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凡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每写给一个教会的话呢都后面加上这一句，圣灵是借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封信呢提醒什么众教会都要怎么持守起初的爱心，不要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那这个信息呢是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每个时代啊，所以在各个时代里面都有可能找到哈这七种类型的教会哈，所以不要太那种死板的哈，把它只分成这个按时间来去解释哈。所以我们继续读下去哈，启示录里面很多的经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哈，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直接到经文当中去读，看看这些意思到底是什么。
学启示录确实我们要认真的祷告，求圣灵启示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同的书不同的解释太多了，但是呢我们在灵里面要分辨。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是第九节，就是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这是给我们同生命同经历在基督耶稣里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的这么一位弟兄，他叫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在患难中我们要为神的国度要有忍耐的心。我看见有一位弟兄说，他说忍耐是属灵的炼金术，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属灵的炼金术，那就是说我们在灵性上要长进，一定要学会忍耐。 我觉得忍耐是主耶稣叫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在忍耐中炼尽我们的老我，炼尽我们自己里面不合主喜悦的东西。主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练成像他的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忍耐，我觉得我们都要很好的学习，特别是要谦卑下来学习忍耐的功课。第二点感动就是第十节，约翰他听见后面有声音说，我就在思想这个事儿。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他被囚在那里，他望着大海在思念主，但是背后有声音说，所以他就转过身来，先听见后才看见。怎么才能看见？他是转过身来以后看见。我觉得这个是教育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孩子们，信主的仆人们，我们先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回转，马上回转，就是主圣经上所说的悔改，要180度的回转，完全转过来面向那个声音的来源，我们就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和主对我们的教导。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有些人呢，听见了主的呼喊，但是呢不当回事就过去了。如果你听见了以后马上回转归向主，那你必然会在灵里面有长进。第三点就是登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个我也想了半天，为什么他说好像人子而不是人子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称为人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约翰看见他是人子，但是他说和在地上的时候不一样，他是神子，好像人子，他还是他认识的那位主。所以我觉得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思考，让我们去好好的认识我们这位主，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一直往前走，不要认错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讲得非常好啊，好像人子啊，这里面有很丰富的信息值得我们去思考啊。约翰跟了耶稣3年，他肯定认识耶稣啊，但是看着是耶稣又多了一些啊，比他以前看到的还多一些，所以他说是好像是人子啊。那这里面第16节啊，他右手拿着7星。到第20节的时候他就解释了哈，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使者。啊，第17节，当约翰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哦，他如果用右手按着使徒约翰的话，那右手里面的7星跑哪里去了？所以这就让我们去思考哈，这7星呢，就是像使徒约翰这样的人啊，就约翰就是向这7个教会传递信息的使者，对不对？就是那7星所代表的。啊，刚才吴当老讲的很好，我很同意哈，这7星所讲的神所差派的使者，就是在每个教会当中为神来传递信息，神所拣选的人不一定是一个人咯，啊，可能是一组的长老牧师啊，监督他们替神来传递信息啊。注意这些人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哦，啊，他是神所选派的啊。所以你看金灯台是教会啊，神很看重教会， 然后教会的治理是借着什么？借着七星来治理，神所拣选的传递信息的使者来治理教会。今天的教会很容易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把所谓民主制带入教会，这是不合圣经的。我们思考第三个问题哈，如何遵行神的话，在治理教会的事情上千万不要走所谓民主的道路啊，人多声音大就说了算，好像会众成了老板啊。我们可能也在教会里听过这样的讲法，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有这种心态，不服教会中的权柄，不能够跟随神所选派的使者来去建造教会，这都是错的啊。有人会讲说，那你也是人呢啊，牧师长老也是人，你们犯错怎么办？我们犯错有神来管，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手中的心，对不对？上帝会负责啊，耶稣会管教啊，耶稣会带领，耶稣会纠正啊，他所选派的使者啊。但是呢，这是神定规哈，在他家里面治理教会的方式哈，神所选派的服事的人啊，前面讲众仆人哈，是这些来愿意听神的话，愿意来跟随神，愿意来服侍神的这一批人，神所选派啊，来带领教会、治理教会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经讲的很清楚的真理啊，千万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啊再有含糊啊，再有这个偏差啊，把这个社会的方式带入教会啊，这让教会呢会受亏损的啊。但是反过来讲啊，我们遵行神的话啊，照着神的定规，照着神的这个意思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有福的人啊，这是一章三节告诉我们的啊。
好的，接下来我还想分享一下关于昨天牧师就讲到的灵修读经法啊。的方法就是第一件，就是为了我们的需要，不是去找圣经里的问题。第二，这是我们每天定时读神的话，正如以色列人每天去收取玛拿一样啊，不要太多，就是这够，这够就够了，这不要这。就是第三，要思想所读的话作为祷告的材料。第四，这用默想和祷告来亲近神。第五点，就是释经书可以作为辅导，但是不能够代替我们与神的交通。这个就是昨天不是说讲的灵修读经法，我把它整理一下就和大家分享。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主啊，我看见我们自己的榜样的时候，人家再看见你的圣洁的身体和神性的时候，我们就多么的惭愧。在你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我们只能够扑倒在地上像死人一样的等候你的审判。主啊，要求你今天通过你的话语，通过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都能够活在你的话里。主啊，你是圣洁的，你是全能的，你是完全的，我们根本不能够与你相比，但是通过你的大爱，通过你的死而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面前说亚巴父，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求你真正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作王作主。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Amen。